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主，你的圣灵就来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清醒的头脑，赐给我们倾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听你向我们说话，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更深的来经历你，更深的来认识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周我跟弟兄姐妹讲到呢，我们对主的认识和信心是决定了呢我们怎样的来跟随主。就像保罗他对主的认识和跟随是在讲到呢，在提摩太后书1:11有这样说，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上一周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呢，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对他要有更深的认识，知道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神人这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结合在一个位格当中。我重点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在教会历史，在500年，从主耶稣基督到教会历史上500年这段时间里头，历史教会上教会在这个四大信经啊，然后总结了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上一次呢，我也跟弟兄姐妹用讲到呢，重点讲到呢8:3，说于是呢，叫众人和门徒来。这是主耶稣基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舍己的意思和背起十字架的意思。那我稍微再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己为什么要舍己，这个己是最初这个己是怎么来的。那当时我还是用了这个图，我想小圣弟兄再把这个下一个 PowerPoint 打到哈，再打下一个哈，再按一下哈，哎，这个第一个图里头哈，再按一下，在第一个图里头，就在这个图里头讲到呢，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呢也照着他们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造人，是造男造女。那作为人，他的身份里头，他有神的形象。那有神的形象的人，他有责任呢，神赐福给他责任来管理呢海陆空的活物，来治理全地，来实行公义，来好施怜悯啊。他有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在这个关系中建立他的使命，就是向上与神的关系，要谦卑的靠神来荣耀神，来享受神，来与神同行。那表现在横向这个关系里头是与人的关系，通过实行公义，好施怜悯，有慈悲对人，以至于能够对人有益处。好，这就是人的身份、责任和使命，在神呢起初的时候就这样命定了。但是呢，因着蛇的引诱，这个关系啊隔断了。我们下来看下一个图啊，下一个图里，蛇引诱夏娃犯罪，他从两方面来引诱呢夏娃犯罪。一个呢是他否定神的命令，使夏娃和亚当呢违背神的命令。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歪曲和否定亚当夏娃本有神形象样式的这样的身份，然后他是来呢通过违背神的命令呢，使自己的眼睛打开明亮，然后像神一样知道善恶， 其实呢，如果顺服神的话，如果依靠神的话，就已经呢是活在一个善的生命状态中了，是自然就会有从神来的智慧和知识的。我们不需要来违背神，不需要靠自己争取像神一样来知道善恶。如果我们违背了生命的命令的话，是离开了神。当我们真的完全靠自己的时候，是只能够是毁淆是非，是不分善恶，是颠倒黑白，是不辨取知，也不明美丑的。所以呢，这个因着蛇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全人类都有了罪，人都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这个就是完全的这个有了这个自己，那这个自己是要舍掉的。所以这就是关系的重建。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关系的重建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这种隔断的关系再联系起来，向上跟神联系起来，横向跟人联系起来。这样联系起来之后，我们呢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呢，这里这个舍己不是自我贬低，这个舍己不是说哎呀我啥也不是，这个舍己啊是把旧的那个自己，那个旧的那个不认识神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自己舍掉，可以说是就是这个自己就是旧的那个我要舍掉，而且要完完全全的舍掉，以至于背起十字架来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是要完完全全的死掉。所以我们看到舍掉这个旧的自己，舍掉这个旧的我，它不是目的，目的呢是要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要得到那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是神起初在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那个我，那个我是在耶稣基督里要重新的恢复，因为耶稣基督里他是有神的形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个新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所以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弗所书二章三到六节有这样说，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哈。以弗所书二章三到六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讲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因着我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活过来，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有个新的我。所以这个新的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只有跟耶稣基督一直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找到真正的自己的身份，找到真正的自己的价值，找到真正的自己的使命。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跟随耶稣。那这个信耶稣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悔改和相信。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悔改呢是转离罪恶，是认识到自己的罪，不愿意再活在罪中，要从罪里脱离出来，这是悔改。那相信呢是归向基督，归向主耶稣基督，是相信接受呢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因为靠着自己我不能去掉罪，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完全解决罪的问题，只有靠耶稣基督，神透过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跟神和好。神透过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呢有新的身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跟神重新连接起来，这个隔断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呢，这个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就是个悔改和相信。那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要跟随耶稣基督，一直连在他里面，就是信了耶稣，做他的门徒，要认识他，要信靠他，要建立与主的一个关系，来效法他，与他同行，走成圣的道路。其实这是一个关系的道路，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哈，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呢一种关系。我们信耶稣不单单是认识他，而是呢要跟他建立关系。也不，我们信了耶稣是要服侍他，是要来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那服侍呢，来教会呢，这个我们来听到，我们来唱诗，这呢是更深的认识耶稣，也经历耶稣。但是最终的服侍耶稣，跟随耶稣，事实上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跟刚才我跟弟兄姐妹祷告的一样，我们在家里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在工作上也要跟随主，但跟随主的方式跟在来教会里一起唱诗敬拜是不一样的。那跟随主的方式是在工作中，我们要尽心的好好完成工作，顺服我们的老板让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在工作上彰显神的荣耀，活出一个正能量来，让人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原来他信耶稣，有耶稣与他同在。所以这个跟随呢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这个跟随是建立与主的关系。那这个跟随呢是包括了呢舍弃和跟随两个方面。这个舍弃呢是对救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认识神的那个救我的舍弃。这个跟随呢是对耶稣基督的跟随。所以跟随耶稣要舍弃救我，要舍弃救我呢一定要跟随耶稣，这是不可分的。所以跟随耶稣啊，是事实上呢是包含了放弃自己的一切啊，放弃那个救我的一切，放下自己的欲求，放下自己的主权，放下自己的荣辱，甚至呢是放下自己的生命，让完全的让耶稣做主，向耶稣呢完全的来委身，让主耶稣啊来持续的来掌管我自己的一切，顺服耶稣，跟从耶稣，效法耶稣。如果我通俗一点说的话，就是说耶稣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耶稣说啥我们就听啥，耶稣干啥我们就干啥，这是跟随耶稣。我最近在上一个正道神学院刘副理院长的一门课叫门徒塑造，他有讲到，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也有讲到，要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如果是这个不讨神不所喜悦的，主耶稣基督不喜悦的，我就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我没有任何事情是我可以自己抓着不放下的。这是刘福礼院长是常常的讲的一句话，要讨主的喜悦，如果主不喜悦的，我就不说不看不听不想也不做。而且他谱成了一首诗歌。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耶稣说啥我们就听啥，耶稣干啥我们就干啥。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柔和谦卑。耶稣说他是体恤软弱的人，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也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爱，能够照顾软弱的人。 耶稣他为门徒洗脚，要我们彼此相爱，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就要真正的切实的彼此相爱。耶稣让门徒去传扬他的福音直到地极，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做好见证，要来热心的来传福音。所以耶稣到哪里，我们也要到哪里。耶稣说啥，我们就听啥；耶稣干啥，我们就干啥。这是跟随耶稣。我这里说起来很容易，其实活出来是很难的功课，这要一辈子来学习，而且不是自己来走，是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来跟随耶稣。下面的五节经文啊，我们看下一章啊，八章的35节到9章的1节，这里是主耶稣啊进一步的从四个方面呢来说明呢为什么要舍弃耶稣，舍弃自己跟随耶稣，或者说呢是舍弃自己，或者说是舍弃自己跟随耶稣，在基督生活中有哪四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生命？这是在35节表现出来的。我们活着是要追求什么？这是在36、37节。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这是在38节。那我们现在活着有什么的盼望？这是9章1节。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很大啊，涵盖了我们整个的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舍弃自己跟随耶稣，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更新和转变，是转变到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我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讲，舍弃自己跟随耶稣，我们要甘愿为主舍命；舍弃自己跟随耶稣，要单单追求耶稣；舍弃自己跟随耶稣，要以主耶稣为荣；舍弃自己跟随耶稣，要盼望主耶稣再来。这四个方面非常的大，弟兄姐妹，我在准备的时候本来想这次准备完把它讲完，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今天呢只准备了第一点，第二点也准备了，我觉得太多了，一定会超时间，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弟兄姐妹讲第一点，我们下次我争取呢把这后三点讲完，然后讲一些在具体实践怎么操作、怎么实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只看第一点，就是舍弃自己跟随耶稣，要甘愿为主舍命。这一句35节讲到，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啊有做灵魂的意思哈，或做灵魂，必丧掉生命。原文里这个生命是他，代表丧掉他哈。因为我和福音，为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原文里也是一个代词，他也代表这个生命。我们看到我们舍弃自己跟随耶稣是要甘愿为主舍命，因为这句经文是告诉我们呢，他能够赐给我们真正永恒的生命。这里啊，这个关键的词是生命。这个生命有两层的意思，一层呢是这个生命是叫人活的那个气息，是指地上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往往是受呢，我们自己往往是受肉体私欲的这个辖制，被我们自己的理想、被我们自己的追求所抓住。我们是追求个人的特权，我们要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声望、追求舒适等等。这是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在肉体中我们所求的，这是生命的一层含义。另外一层含义，这个生命是灵魂，灵魂可以说是人存在的那个核心的那个实质，它包含着意志、情感、欲望，它是这个意志、情感、欲望的中心，可以说它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它是超越肉体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在这个里头，三十五节里头，生命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指是我们在世的肉体的生命，另外一个指呢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一句短短的经文事实上涉及着我们如何看待人的生命，如何看待人的生死。所以生命是什么？我们能把握自己的生命吗？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人死了还有永生吗？是不管我们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呢，都会呢对这些问题有思考。有些人呢是偏重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人生的意义，人生命的问题，人生死的问题。那有些人呢是偏重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来实践，也有些人呢偏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作为我们信主的跟随耶稣的，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着不同的人生的观，不同人生观。今天呢我简单的呢从宗教方面和从科学方面，从进化论的这个方面稍微提出一点，就是对我们挑战的这些的这个因素或思想在那里头，我只是点到为止，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人群当中，茫茫人海当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生死观啊，不同的生死观。那下一个，从宗教方面，我这个图呢再加一个，有一个图哈。这个图呢是我想弟兄姐妹也熟悉，以前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在讲道的时候有放过，其实一个月前我有一个讲座是讲到呢基督教和佛教的比较里头，我也用了这个图。那这是2019年呢，这是一个从万维网上我得到的这个图，这个讲到这个一个数据统计。这里提到是基督徒呢是占整个世界人口的33.32%，穆斯林的人口呢占21.01%，那印度教呢是13.26%，那佛教呢是5.84%，那其他宗教这里包括了就是犹太教哈，是12.48%，无宗教的这个人口是占了14.09%啊。所以他这个统计有大概有讲到说，世界上大约有10,000个不同的宗教，那大约84%的人口是属于这个五个宗教之一，我可以说是五大宗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犹太教。那这些不同的宗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讲到这些关系里头，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圣经的经文有这样讲，约翰福音14:6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使徒行传4:12呢有说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靠着可以得救的。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吗？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我念的经文里头看，基督教是不是太排他了，是不是太霸道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后现代主义的时候，这个多元文化盛行，然后几乎否定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也否定绝对的道德的价值观念，好像似乎没有 绝对的这个道德标准了。那在这个时候我还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你还能站立得住吗？弟兄姐妹，我们在回应现在这个宗教的多元化，在这个文化当中不承认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首先有一点看到的是，这个各种宗教不同的存在啊，其实每一个宗教它是这个宗教，它不是那个宗教，就说明它就有排他性的。那主要表现在一个什么呢？每一个宗教的排他性主要表现在每一个宗教都有对它所信靠的那个终极体，我把它这个是把它抽象化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三一神学院一个叫 Dr. Netland 的一个教授，他把它总结出来的哈。他说这个宗教的终极体，每一个宗教都有他对自己的宗教终极体的认识。那这个印度教它是一个多神论的啊，多神论的，它的宗教终极体是多神。那有的是一神论，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里的神是阿拉啊。我们所信的教说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佛教里的这个宗教的终极体是什么？它是无神的，它是佛。他想到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呢，每个宗教对这个自己所信奉的那个终极体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如果你这个认识不是这个认识了，那个他就不是这个教了。另外呢，他呢，这个终极体和人的关系，他也有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就是信奉宗教一定是讲人是出了什么问题的。那人的这个问题里头出现了之后，人跟他这个所信靠的终极体这个关系再怎么恢复，那这是每个宗教都要回答的，都有他自己的认识的。所以呢，每一个宗教这个对这个核心的认识里头，就是包含了呢对宗教终极体的认识，对人类困境的认识，对解决人类困境的这个途径的拿出来。他是印度教，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他们的宗教体有这样的认识，他对人类的困境有这样的认识，他对人类这个困境解决有这样的认识。他是佛教一样，对三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答。所以不可能所有的宗教都是合一的一致的，所以必须呢你在这里头要有选择，到底哪个是真的呢？没有一个宗教直接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没有哪个宗教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的。如果有这样的声称的话，有两种可能，这个声称是真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是假的，这是靠不住的。不光主耶稣这样讲他自己，不光门徒有这样讲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圣经里也一样讲到这位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别无他神。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弟兄姐妹，只有真的才讲他是真的，那如果不是真的，他讲他的真的，那就是假的。所以这个呢，我们既然接受了这个真神的话，我们就先拥抱他，我们照着他去行。如果我们经历到他真是那位真神，我们就确定不疑的来跟随他，然后呢，在这个世上呢，来做好的见证。有个例子里头说，在银行里头要识别假钞的话，假的这个人民币的话，我这是在国内听说的，他说是要先练习呢掌握这个真钞啊，真的人民币的它的特征，等你真的知道这个真的人民币是什么样子了，你就容易分辨假的人民币，因为国内以前的时候有好多假人民币啊。那以前我在大学在高中有读武侠小说，也练过武功， 那武侠小说那些武林高手都是先一门深入的，只有练到一定的境界之后，才出去和其他的门派才去比较，才能试出高低来。他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为我所用。他只有到了一定的境界，才能够对话，才能够比试。所以我们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要在他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多练内功，求圣灵帮助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让神呢使用我们，求神呢使用我们再做出去做他的见证，跟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对话，不是高高在上的。怎么来对话呢？下边的这个经节啊，下边下一章，在哥罗西书，我想我拿出这两句经文来跟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怎么做见证。那哥罗西书4:5有说呢，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从父神这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里来。我们只有跟他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智慧，才能够真正的用言调和，用智慧跟外人交往。那另外呢，彼得前书2:11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来，品行端正啊，真正的活出来，然后在这些不信主的人当中，甚至这些不信主的人甚至有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当他看到我们有的好行为的时候，好品格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正能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神做见证，荣耀神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对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先练内功，我们也了解他们，求神的让我们有好的品行，求神让我们有智慧跟他们来交往。那另外一个对我们直接挑战的一个就是观点里头，就是无神论的这个进化论啊，进化论的观点。下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我是从网上找的，这是在国内啊一个上课的一个初中上课的一个课件，是一个 PPT。这里好像弟兄姐妹可能字有点小，你可能看不到，我想你在电脑跟前你就看得清楚。那我稍微给总结一下呢，这是讲到呢人是怎么来的。那讲到呢人是从森林古猿呢进化来的高等动物啊。那从生物学的这个分类来说呢，人是属于这个哺乳纲的，是属于灵长目的，是人科中的一属。那人跟其他动物比呢，它是高等动物，主要表现在呢三个方面。人呢，它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它可以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有语言，能够有语言，能够有自我意识，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是第一点，能够有思维，有语言。第二点呢，就是能够直立行走。因着直立行走呢，就把手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前肢可以自由活动，所以可以呢，这是第三个特点，就是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所以呢，这是进化论的观点。我下面你看下边一个图片，这就讲到人的进化，从类人的森林的古猿一步一步的进化，能够直立行走，能够做工具。从石器到长矛，到武器，到枪，到现在是电脑。你从这张图里，你看到我们是在进化，我们还是在后退。 从直立又逐步现在匍匐在电脑旁边哈。不过我们现在也承认，我们这个高科技网络的电子信息的这个发达，使我们呢真是处在一个非常的一个 globalization 的一个时期。尽管我这个病毒让我们隔离是低 globalization 哈，是去全球化，但是这个信息技术的发达，它的传递非常的快，传递的非常的远，也传递的非常的广，我们很多人一下子就知道了有什么消息。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在国内这个现在能够有视频的形式，可以马上就跟这个在地球另一端的我们的国内的亲人打个电话，甚至视频，就是视频很清楚，这个沟通非常的方便。但是呢，但是这样信息的发达，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有负面的、假的信息、不好的东西也是泛滥。这个东西也容易让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些电脑和手机的这样的使用，倾向于呢让我们什么呢？依靠自己，倾向于把我们自己隔离起来，隔离人群。就像这个图里所表现的，我不再直立了，我只匍匐在电脑旁边，只埋头看手机。那这样呢，本来是我们可以更好的跟人交流的，但是呢，它如果我们用的不好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工具会让我们更依靠自己，更让我们远离人群。我们知道，我们依靠自己远离人群，真的是不是就是会有好产生出好多问题来的。特别是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因着隔离，有好多的孩子产生有抑郁症啊。所以我们盼望呢，早点这个疫情止息，我们重新回到教会，重新能够弟兄姐妹有这种实体的聚会，有实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尝到没有这个，我们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个人人与人之间要彼此有连接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后现代这个文化当中，是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隐私，是要强调个人这个要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但是恰恰人发展的这个工具，就很容易让人把自己呢孤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现在呢这个进化论这种观点里头，在学校里还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我们要知道它的长处，它的短处。我们可以呢跟孩子来对话。所以我们要抓住呢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最初我稍微指出这两点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也有讲，就是神呢是创造管宇宙万有，管理宇宙万有。那呢人呢也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那保罗呢在希腊雅典，在使徒行传记住他记载啊，保罗在希腊雅典传道的时候，他整个呢对宇宙万物和人的来源，他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好，我们看下一章。那这是使徒行传在17章23节到28节这样说的，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呢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你看保罗在这里在传讲信息的时候， 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他知道神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他也跟别人对别的宗教在希腊那里头，他是多神的，敬拜不同的神的，他也知道他们的光景。然后他们的在这里，保罗呢抓住他们所敬拜的各样的神，说他们有一个未知之神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未知之神是什么？他就讲出来了。他知道他可以跟他们对话，因为他知道他们在所信什么，所以要了解对方哈。另外呢，他们对他保罗对他们的文化也非常的熟悉，他能够引用他们的话来讲呢，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或者是把圣经的真理传讲出来，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他熟悉他们的文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保罗，这样圣经要熟，也要熟悉别人的观点文化，那个才能够很好的跟他对话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神是人生命的主宰，他掌管人的生命，神呢也掌管了人在世上的年日多长多久。因为这里说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所以人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我们能活着能做这个能做那个都在乎神。我们能够有空气，我们能有呼吸，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每天呢能够正常的吃喝，能够正常的排便，这都是神的恩典的，弟兄姐妹。所以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不认识神，与神的关系隔断之后，这就与生命的这个源头隔断了。所以人靠着自己呢不能救自己的生命，人靠着自己呢也把握不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个生命包括肉体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我们靠自己我们把握不了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多久的。诗篇九十章诗篇九十十节就这样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把握不了我们在世的这个生命，我们更把握不了永恒的生命。就像有人说，生命就像沙子一样，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在我们的指缝间流逝，手握得越紧流逝越快。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凡要救自己的比丧掉生命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如果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就跟神和好了，我们就跟这个生命的那个源头连接上了。这个不仅呢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在世上活着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也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我刚才说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新我，那个新的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是我说他说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子来，而且呢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讲到说，即使为耶稣基督他的缘故和他福音的缘故牺牲了这个世上的肉体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也不会失去的，也不会失去的。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必救了生命。 啊。马可福音呢，在这个在作者这个马可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是在50年哈、啊，公元50年，在50年左右啊，就不是从我是从50就是56啊555一直到6064这样哈、啊，晚一点啊，就是从54到64之间可能这一段时间，在当时呢，这个罗马皇帝也是在这段时间。一个叫尼禄的哈、啊，罗马的皇帝尼禄，他是以基督徒啊放火的罪名来破坏基督徒，所以对他们实行火刑，或呢是钉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所以马可福音的这个成书，他这样写的时候，事实上呢是对当时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激励的。当时的信徒因为信仰受逼迫，因为信仰受刑罚，他们被火烧，被钉十字架，这些不是表明呢神弃绝了他们，反倒是表明呢他们是对主耶稣基督那么忠心，反倒是表明了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呢，他们所受的这些苦难和逼迫，正是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经历的，也正是呢走耶稣基督已经走过的路，是效法他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看教会历史，从整个的教会历史上，有好多的圣徒是为呢主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他是成了这个殉道者，成为主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好，我们看下一章，对，再看下一遍。这个特土良啊，是一个圣徒啊，在大概公元150到230年，这个特土良，他有讲到呢，再回去哈、啊，回去。哎，对，就在这儿。他讲到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这个图表呢所列的呢，就是从这个使徒时代一直到呢300年前，就是这个米兰赦令啊，这个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啊，他发布了命令，要不再迫害基督徒，要包容呢不再包容基督教。在这个之前，教会历史上所为主殉道的一些圣徒，那最初使徒的时代是由保罗、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都为主殉道啊。那在这里头，在历史上记录最详细的一个殉道士是波吕甲啊，是波吕甲。先看下一章他这个图。这个波吕甲呢，他是呢。在公元69年一直到公元155年啊，他86岁时候殉道，他是士美拿的主教，在士美拿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教。士美拿呢，就是当今在土耳其的境内的这个伊兹密尔，说是啊，他的殉道是在这个历史书里啊，这个教会历史上这个记载的最清楚、最详细的。这个早期的历史学家叫尤西比斯比乌哈，尤斯比乌，他记录了他这个整个呢殉道的过程。当时呢，这个总督啊，要这个波吕甲咒诅基督。那波吕甲呢，他是这样的答复的，他说：“过去的86年间，我做主忠心的仆人。”他也从未亏待过我，我怎样可以亵渎救我的这位君王呢？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经历到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从来没亏待过我们，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下面呢，他又说，这个总督说：“我有野兽， 如果你不改变立场，我可以把你丢给野兽。那波利甲这位老人就讲说，那你就这样做吧，如果你不在如果呢，如果你不在乎野兽，那个总督这是总督说的哈，总督说，如果你不在意野兽，不改变立场的话，我就烧死你。这个波利甲回答说，你要烧死我的火，只能烧一会儿就会熄灭。你要烧死我的火，只要能够烧一会儿就会熄灭。有一种你所不知道的火，是将来呢审判后在地狱中永远燃烧的火，这火是为了不敬虔的人所预备的。你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做你想做的吧。波利甲说，你用这个火烧我，它烧完了，我这个肉体完了，它就灭了，这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能把人的灵魂灭到地狱里的，那里是有永火的。这个总督非常惊讶，听到这些话呢，他命令传令兵啊，到大厅的中央，并且大声宣告三次，说波吕甲呢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文官的众民呢就大声喊着说，他应当被活活的烧死。然后随后就是呢，群众就搜集木材，当把这个柴堆呢被准备好的时候，波吕甲呢就祷告这样说。说蒙爱和蒙福的圣子耶稣基督之父啊，我称颂你，因为你认为我配得这时候这方式与其他殉道者一起，我分享了基督的杯，为着将来永恒中灵魂和身体的复活。他阿们祷告之后，这个负责点火的人就点燃了这个火堆，大火熊熊燃起，波利甲就这样为主殉道了。那这次逼迫以后呢，就是大规模的逼迫暂停了20年，教会继续得到增长，传遍了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舍弃自己，跟随耶稣，甘愿为主舍命，因为他赐给我们真正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天父，就求你的圣灵时时的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帮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弃老我，帮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时时的连于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效法耶稣，甚至甘愿为主舍命。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